各位先生，阿弥陀佛。元宵过了，年就算是过了。过年到底跟过一般的日子怎么不同呢？如幻如言，如水中月，并不是没有。可是呢，你说，就一定特定的日子，按照中国的历法，农历一月一号，就是过年嘛。同样那个日子，在国外没这个历法、没这个文化、没这个传统的人，他就一般的过日子，是吧？这就是如幻的意思。我们就我们的因缘所见到的缘起，我们就当作全世界应当也都是这样子的，所有人都应当是这样看的。可是这种自我本位的这种世界观呢、过去我就听到一些从中南部来的学长就跟我们这些台北人讲说，你们台北人实在很骄傲，以为全世界就是台北，完全没有南部的观点、这就是如幻的意思。如幻呢，也就是把自己有限的观点当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看。那么当看到当以为别人所做的事情不如自己所想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奇怪啊，就会觉得奇怪啊，这就是如幻的意思。所以如幻在我们上个礼拜所学到的德女经当中呢，他就以七重做观，发现他没有固定的因缘让他如此不如此。可是呢，我们就是可见可闻可觉可知，那么这个就像是缘起一样，无明行乃至于生老死十二支相都没有一定如是不如是的相，可是呢它就会相续的起灭，如此流转不停，这也就是如幻的意思。所以各位学过以后呢，也不要想杂了，一定要精准的把每一个比喻啊用在一个自己过去常有的误会上。我们把十个比喻讲完之后，龙树菩萨有他自己的总结，我也会以无著菩萨十二大圣论的总结给各位做一个提醒。因为如幻的比喻并不是要讲故事给我们听的，它是要说明我们今天不够用的理性呢、怎么样面对我们的生命境界一些错误的知见的由来，目的当然就是要我们看破放下这些错误的知见，可是更积极的意思是要我们训练正确的观察的智慧。这是如幻的比喻。那么如言的比喻，言的意思呢是太阳光，太阳光比喻我们的结死烦恼的逼恼业，如果被我们的烦恼逼迫去做事，乃至于你今天呢、荷尔蒙分泌过多，神经活动过旺盛，就会在这些这个烦恼业的牵缠底下呢做了一些事儿，而这个事呢就引发了一个特定的结果，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有那么回事儿，有那么回事儿。就像是我的外表或者是举动啊，给别人的印象就像是书生。可是呢，有人没跟我接触过，远远的看到我这个人的德性，尤其走路那个样子，我妈妈每次都讲，我走路走起路来沙嘎颠，就有点像是那个戏台上走路的那个人偶。然后就说这个人怎么流氓气这么重？过年不是很流行 David Lowman 吗？大威罗摩，连广告就开始冰掉了。你这个饮料到底是冰的还是热的？他说冰斗啦，一堆兄弟就开始冰斗，这不懂台语的真的是不懂他意思。可是就这么一样子回事啊，把一些自己以为的这种东西呢，就认为啊，听到这个音声文字就应该做什么动作啊，那是如言，做了以后那个结果收拾不完，对不对？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啊，如。撸灰是撸倒康啊，越讲越讲不清楚， 那是如盐的比喻。如盐的关键就在于莫名其妙造了一个业，而我们最后的结果都在解释以及弥补那个业造成的不希望的结果。连做的人都知道那是不对的，可是没有办法，那个作业的结果已经不断的一直逼着你去要去弥补啊、修饰啊、解释啊，那些解释根本无关重要，可是你不做又不行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如盐的比喻，啊，如盐的比喻，行啊会引发行，你造作一个自己原本不是认为应该那么做，你事后呢？会为他做的更多，本来都不该做的，为什么反而做的更多呢？如盐的比喻，结识烦恼火在心中烧，在心中烧，我们就会在生死旷野当中呢，把一些尘嚣攘攘的东西呢，当以为有其真实，当以为别人跟自己过不去，当以为别人想自己如何，种种的都是如盐。第三个呢，如水中月。水中月在这里的解释跟舍达僧论的无着菩萨的解释呢有一点不同。无着菩萨把水中月讲成三摩地心的影像，这里呢把水中月当作是无明的死水啊，所现的那个境界都没有那个境界的体的真实，因为呢毕竟都是以水做体嘛，啊，分别光影为相。这个是在这里水中月的解释，可是你远远见它呢，那个相有其真实啊，可是呢你进而到水中去捞它呢，却只是水而已啊，却只是水而已。这一段文也就是这样，你无有体而望见实有啊，无有体望见实有，其实这十个比喻基本上这个大概是共通的部分。那么怎么样去破水中月呢？很简单，你就拿手啊在水面上扰动一下，一扰动啊，如果它是石油体，比如说是一颗球真的在水里面，你扰动之后呢，它就跑从这里跑到那里，它还是一颗球，对不对？可是水中月呢，水一扰动之后呢，月影的像就不见了，所以他就说啊，用真实智慧去扰动那个无明的死水，死水的水面呢，那个月影就不现了，于是你就可以知道啊，如实正观，用如实智正观这个水中月，就知道水中月没有体，但有影像而已。这是这里龙树菩萨讲水中月的比喻，他要说的事情。那么上个礼拜的重点呢，通通摆在如幻上面啊，所以各位应该要多去一些思维。而今天这堂课的比喻呢？我预计大概讲三则，重点就摆在第四则的如虚空，请各位打开到讲义164页。如虚空，先标中，虚空这个比喻的标中喻啊，标中意呢跟如幻一样，诸法空无所有啊，诸法空无所有，空是它的圣意空性，无所有，可是我们却把无有的虚空法当以为有虚空啊，乃至于哲学家科学家都也认为有虚空理。所以虚空这件事情呢，在我们当代的数学科学哲学呢，乃至于我们的经验界呢，都会认为有。我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呢，他叫做爱因斯坦，他说我们今天就不过在光速的范畴底下去认识这个空，他说啊，空也是一种物质，它可以随着你运动的速度啊而产生扭曲的现象啊。那么他做了这样的说明呢，老实讲都是抽象的概念，对我们一般的这种人而言呢，他根本是不没有办法懂的啊。于是他说啊，等我死后，如果有人能够破我的理论的，啊，那应当是不存在的，啊，他有这么样的好语存在。可是问题是，虚空是什么东西呢？佛法怎么样来看待虚空这件这个概念？啊，这个概念，啊，首先就标中了， 诸法空无所有，所以一切法就如虚空一样。这里的如虚空要比喻的并不是空性本身，而是我们今天以为的有法蕴处界的色的存在，当体就是如虚空一样。可是呢，我们却把虚空当中见花见影，以为呢它就是空中所显的相。可是呢，佛法标中他说啊，这些都是因为远无漏慧啊，把我执法执的相呢当以为就是那个物的相。所以在三十颂啊，唯识三十颂当中的标中义呢，他就说有假说我法，假借因缘呢我们升起了我执的种种相，法执的种种相，我们就把这些种种相呢当以为就一切法了。把假因缘所显现的一切我执的相，我法执的相，安立种种的名，因为三人成虎啊，约定成熟，言语成响的缘故啊，大家都把它认为实有的，都不晓得它但有名而无有实法，没有无漏的智慧。所以就在这一切有我们以为一般以为有法的蕴处界的有为法相上呢，佛陀就用如虚空来比喻，来让我们了解，就像虚空这些莫须有的东西，我们都以为缘色坏色而说有虚空，就像是这一切蕴处界的有为法一样，我们取的因缘安立的名就以为实有了。所以呢，他叫我们以如虚空来看一切有为法。来看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这个标中义。他说啊，如虚空者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两句话可以说是般若戒言当中非常重要的。但有名夸乎，而怎么样呢？无实法也夸乎。可是唯识见呢多了三个字，但怎么样呢？有功能，有功能。在瑜伽师地论当中的十门甚深观缘起当中呢，有两个跟功能义很像的，可是在瑜伽师地论当中他说无作用，可是呢却有功能。所以各位最好把有作用，那把无作用而有功能这六个字呢写在旁边做个注记。为什么瑜伽师地论讲无作用？无作用是因为啊，在无明行乃至于生老死的流转向上呢，你用理性去分析，理性分析还是世俗谛哦，我特别要强调，它不是佛法的正观哦，它完全是用世间逻辑就可以了，去分析它，找不到什么？找不到作者，找不到受用者，找不到流转的自性可得，所以无有作者说无作，无有受用者说无用。我有流转性啊，我有流转性说无自性，说无我，这就是无作用的意思。可是无作用却有什么样？有功能，对不对？有功能。像我们活在人的法界呢就有苦有乐，活在天的法界呢乐多苦少，活在三恶道呢苦多乐少，对不对？那苦乐的受用啊，那真实在我们这个五蕴的身体上啊造成很大的烦恼。我们几乎去做的造的业，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呢发明很多的文明的滋生用具，天热了我们就开冷气，对不对？我们使用地下室因为不通风的缘故我们也开冷气，用这样子有为的机械的发明呢，就让我们的环境呢 under control， 在我们的控制底下创造一个舒服的场域，让我们比较喜欢待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。这个空间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吗？我们在一个密闭的空间本来就是没有空气的流通嘛，对不对？空气本来就不新鲜嘛，如果没有输入从外面新鲜的空气进来，我们就是自己呼吸的空气自己再吸回去嘛，对不对？怎么样都是闷而且不舒服的。你身体如果是一个过敏体质的，在这种空间待久了就不舒服啊。过去以前在这个班上呢就有人是这种过敏体质的，他说啊他比较喜欢在七楼上课，我说废话，我也喜欢在七楼上课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就只能够在地下室上课，上了这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于是呢 好在这么多大德就发明了这么多的冷气，让我们来空调一下。我们的环境就被自己这样子创造出来嘛，所以我们呢，老实讲，都活得像温室的小花一样，啊，温室小花一样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都会让我们都不晓得，这些东西原本就不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存在的，可是我们却以这种条件能够存在，而且发生这个现象，我们就以为实有，看不到它是因缘有的，甚至把因缘执为实有。可是它只有什么呀？只有四大的功能，分位的显现，安立种种名，让我们不见因缘，却见实有性。这个就是如虚空的比喻，如虚空的比喻。那么他要反显这些有为法的相呢？但有名，无有实法，他就直接举虚空来让你观察。就像虚空，你仰望天空，你能看到一个新闻报道，一个记者小姐，她就拿自己的手机在那荧幕下面画，她就开始讲话。她说现在到处都看到低头族，可是在这里呢，你看不到低头族，只看到抬头族。他看到抬头族这个话讲出来以后呢，继续把他的手机翻出相机那一面往天空这样的照，还是另外一种低头族嘛，把他低头的手机拿来当相机用嘛，如此而已。这么美妙的景色，你为什么不用眼睛去看，用心去体会呢？用鼻子去闻闻那个清新的空气，你为什么不用你的经验，六观的经验去接触真实法？你为什么要借着那个相机去取相呢？对不对？就是要想把那个相捕捉回去，在那里见不到实相，捕捉回去还是看不到实相，就只是在光影下做心情罢了。我们现在的孩子都是这样活着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看看那个植物的图谱上啊，去分别那个拔丛樱、山樱花、吉野樱、合金樱等等，这些唯有假名，无有实法，对不对？何尝捧着或者是地上捡拾一个花瓣来真正看到？你知道哦，原来棉花的花蕊有雄蕊跟雌蕊的分别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跟经验？知道生命怎么样在这个法界当中真实的繁衍着？没有那个体会，都是一堆知识，但有名言，无有实法。可是呢，却在他的脑袋瓜里面呢有其功能。所以龙树菩萨就说了：虚空非可见法，远是故。你远远去看他嘛，远远去看他嘛，就像是不认识我的人，就远远看我走路的样子，就说这类的 David Roman， 对不对？认识了以后，哎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啊，跟我的看到的影像、形象、印象不合，啊，不合。好，这个就是远视，因为没有亲自接触的缘故，不见实相的缘故，眼光就转见标色。标色的意思就是光啊，光所显的那个空所显色。诸法也是这样子，还用虚空这个比喻。你看一切的运处借法也是这样子的，空无所有，请注意哦，空无所有并不是不存在。用唯识界来说的话呢，它怎么存在？它以事相存在。我们所见的这一切色都不是我们实有的外色，是你今天事上所显现的色，所以你见相非相。昨天我们学长还在问《金刚经》里面的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这个相并不是实有的外色之相，是你事上所显现的相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临床医学界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，一个天生盲眼的人，可是呢，他是因为网膜天生的病变而造成他出生之后呢就没有视觉。后来呢，被检验出来他是网膜的病变，于是呢就把他网膜的这个病变的治好了。治好了以后呢，他就开始有了视觉。那么在检验的过程当中呢，他发现这种人有一种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他拿一颗真实的苹果跟拿一颗图片上的苹果，只要他不去触摸的话，他从视觉经验上他无法分别。我们的明眼人呢，一般人就会觉得真正一颗苹果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图片上的苹果是假的，我们的假跟实是分别得很清楚的。 可是那种照片非常仿真的照片呢，它跟视觉经验上真实的苹果是一模一样的。今天你会用那个电脑的 APP 啊，你就可以把那个照相的结果啊，只留下我们今天的人影，对不对？像现在 APP 很好用啊，你管它后面有没有人，就先拍照，拍照完之后呢，把它输入电脑，然后利用 APP 呢，把不是我，其他人呢都在画面上怎么样 key 掉，就去掉背景的人。你明明拍照的时候呢，背景是一堆人哦，可是你只要取你要的像，你不要的那个像呢，就会在荧幕当中不见，而把不见的那个空白的那个人影的处所呢，变成背景的颜色。哎呀，现在电脑程式能够这么好啊，能够这么好用，创造出你所取向存在的东西变得不存在，不存在的色却会出现。当你听到70%-80%的少年拍故事里面的画面呢，是电脑做出来的，你会相信吗？你宁可相信电脑做出来那个像是那么真实，那么动人，对不对？而且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小小印度男孩跟那个老虎，真实的老虎也曾经存在过，可是呢，那个小男生跟老虎是不同时候存在在那个船上面，各自摄影下来，然后每个人呢就抓一只假的东西在那边玩，然后呢把它透过剪接拼凑起来的。有些画面老虎没有做出来的，就用电脑取像下来呢，用电脑呢再去把它画出它的动作出来，对不对？这种结果就告诉你什么？我们只不过在处理大脑的资讯，并不是真实看到外设。我只要给你足够大脑的资讯，你的资讯的解读就会看到有色。所以我们是真的见实色吗？不是，是真的自己的大脑在处理一堆资讯罢了。只不过一堆程式在你大脑执行过之后，你大脑现出的像，解释成有什么没有什么，如此而已。你懂电脑的人都知道，电脑不过是零与一的资讯组合罢了。一套程式的执行 APP 的执行，它就有像变得无像，无像变得有像，像还可以经过种种的扭曲，都远识相故啊，见而以为有什么没什么。诸法亦如是，空无所有。空无所有的意思是说，你所见的并没有你所见的真实，它并不是否认你所见的有像，有见像，可是不如是，不如是，所以是非相。所以你相跟非相你都见，所以你不会执相，你也不会执非相。这种人是圣人，我们称为佛，称为如来。你知道相跟非相只是你今天世上的分别而已，相是怎么有的你也知道，非相怎么不存在，如其真实的不存在你也明明白白。这两者的因缘你都见，你都知，你都信解，你不执实。你心中有个观察智慧，你知道它单有名，无有实法，而有功能。你这样观察，你保持这样的观察，有其用。可是你不执实，不生烦恼，没有颠倒见。可是，一般的是老百姓呢，远无漏识智慧故，没有这样的观察智慧。你没有读经，请问没有一个跟圣人的智慧学习过的人，你会自动这样观察吗？我们会吗？不会呀、啊。不会啊，我们根本连实相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你就把眼见当作真实了。所以他这边就说了，本来空无所有，空无所有并不是不存在啊，就存在我们所见的相而已啊。可是你不晓得实相是什么，所以远观察实相的智慧，弃实相，只见什么？只见彼我，彼就是人，我人我的对立，只见男女的分别，只见房舍成果等种种杂物而心生浊，很重要。你不见自己自心的分别，却以为认定就是这样，那个浊就是认定，认定你所见就是真实地，如小儿仰视青天，未有实色，未有实色。于是呢，有人就想啊，那我发明飞机，我飞到天空去， 想要去抓一片抓一片天空下来玩玩看，就呢怎么飞怎么飞怎么怎么飞出了大气层，天空的颜色又开始转变，对不对？总是飞上极远而无所见的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飞上极远而无所见，这是作业。什么东西让你会去飞，想要去捕捉虚空呢？欲，是欲推动你无明行生老死的流转。为什么你见前有相？因为你空无所有，远无肉食智慧故，气死相见彼我男女无色成果等种种杂物，心浊，心浊就是爱取有。爱取有推动我们去啊，飞上青天，要去捕虚空。捕到虚空了吗？虚空俯拾皆是，俯拾皆是。可是以远视故呢，未为青色，未为红色，未为黄色，未为有白云围绕，乃至于呢，任以为人在中间呢，屈身上下来往。诸法亦如是，以是故呢，说这些有为法怎么样呢？如虚空。他都是用比喻来比喻这个比喻所相对的概念，跟你讲，这一切都是观戴假立的，能所的对待都无有真实，相观戴只是一个分别，能所的各自都没有自信，而观戴呢只是分别，所以这个是虚空这个比喻的总标中，总标中。可是呢，在虚空当中呢，我们就见了，有种种的不净。虚空的性应该是常清净的，可是为什么于常清净的虚空相当中，我们见有不净？见有不净呢？因为结识覆盖的缘故呢，人把结识的投影呢，当作是虚空的不净相。有一天离了这个染浊了以后呢，你就说。哎呀，这个虚空变成清净了，变成清净这个话经验上有其先后，你也不能说它不对。可是问题是如果有人把我当作刘德华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跟他讲我不是刘德华，我是廖成林，然后呢他就问我，刘德华你什么时候改名叫廖成林？那开玩笑，我从我打生字报户口，我这名字就叫廖成林，我成何改过名字呢？可是因为他心中还是认定我是刘德华，那于是就问我，你什么时候改名叫廖成林了呢？虚空也是这样子嘛，虚空无自性的嘛，对不对？先前是因为结识覆盖而见不净相，今天我用一个有违法的造作让不净相不见了，你说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清净了？道理是一样的。到底是一样的，所以呢，因为你的结识而见不净的相，你把结识眼病啊治好了，虚空不见花了，你就问花哪里去了，对不对？生从何来，灭从何去啊？昨天晚上才在讲啊，观极之不生啊，观灭之不去啊，为什么极灭都不生不去啊？为什么？吉相是结识的现影啊，非虚空有相生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们说吉因本质不生啊，而既然不生之法等你眼病治好了，你没有无明行的力量了，你怎么会见虚空有花？你怎么能够再回头问过去我所见的花相去哪里了？有灭吗？有灭吗？只是灭去你的妄想罢了。等你漏见了，妄想没了，你就不见虚空中有花相了。所以大这个楞伽经呢，就以虚空花来做比喻，一边讲虚空如法性实际，一边讲有种种花，是眼病所现的虚空的相。所以用虚空花来看，是告诉你有违法的生灭就如此，生本无自性了，本来是眼病的投影，世上的相你以为是外色。你就以为有外色生了，等你眼病治好了以后呢，外色灭了，你以为真的有一法灭了。基因本质不生，灭法又何从去呢？这个比喻我觉得很精彩啊，那个很多的误会，我们今天的死老百姓在流转的道上，这么多因为结识而不见，治好了病之后呢， 已经知道自己不是老鼠了，还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老鼠，已经不是老鼠了，因为你还把别人看作猫啊，问题很严重啊，重重虚妄的误解。于是龙树菩萨就说了，复次，如虚空性常清净，常清净的那个常是法尔，不是有为的常法啊，不是有为的常法。可是呢，人为因那个字怎么念呢？因意，意就是因为阴暗啊，天阴有风，天色阴暗啊，就有暗昧之相，就有暗昧之相。就像啊，请问你现在这个教室的空是什么色？日光灯的色。把日光灯关暗了怎么样呢？变得阴暗了，对不对？于是呢，我们就把那种灯不明亮的状态呢当作阴暗，把阴暗当作是杂染。那你当你认定了虚空有杂染以后，你就把灯再打开，杂染就不见了。于是离了那个阴暗的杂染相呢，你说哎，虚空变成清净了，变成光明相了，它有改变吗？改变的是你眼睛呢，这个眼识升起所依赖的条件不同，是你眼识升起的条件变了，虚空性没有变，虚空性本无所有，你见其有，又依着你眼识的因缘说其染尽，你不见因缘的改变而说虚空性有变，干虚空啥事儿？所有这些分别变异干虚空什么事？不干虚空的事儿，我觉得这比喻非常的精要啊！诸法亦如是，性常清净，常清净等于空性的意思，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清净性啊，因为清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它就是空性所显，无自性。可是你因为淫欲啊、嗔恚等意、啊、这些杂染的缘故呢，我们呢就把这些相啊。当作是种种不净，新闻峰出版社的所在地啊，新闻峰在比较高楼，那么中间大概是四五六层楼，那里就是以前陈庆新曾经去那个地方啊杀过人，那后来那个地方啊，那个屋主把它捐出来变成佛堂，即便是佛堂了，很多人去那边还是毛毛的。哎呀，就觉得有阴气，哎呀，那感觉不好啊，那毛骨悚然，感觉不好。可是就有这么黑心的人，他不改做佛堂，他把它重新装潢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打个广告，然后在租屋的网络上租出去之后呢，哎，住的人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住了很久了，哎，发生了怪病。后来才有人邻居跟他讲，你住的那个地方啊，是阴的房间，有不好的东西。他开始就把自己生病的原因怪给那个原因。那你之前住的那一年多没有事，是这么回事儿好，这个就是问题所在。那问题在哪里？你能够把一个大楼啊，明明有那么多层楼，你可以把那一楼拿掉吗？那么多层楼都依止于这个杂染的东西，请问那层楼会干净吗？为什么那个鬼就只住这层楼，他不会去外面串门子，对不对？那住其他层楼的人难道没问题吗？种种这些事情，我不是说有，不是说无的问题，而是说、啊这些有无都来自于跟自己心相应，你心相应了，病就发了；心不相应，病就会扶住不动。扶住不动，你不发病也不代表没有问题。如虚空是这个比喻，所以你说之为不净，那是一种说法而已。于是呢，他就用春夏秋冬来比喻凡夫跟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。我觉得这段比喻很好，你们喜欢哪一天呢？你们喜欢春夏秋冬哪一个？啊，这个比喻之后呢，嘿，大家都会选秋天很好， 因为秋高气爽，因为秋天呢比喻四果圣人。但是夏天也很棒啊，夏天很多水果，哎呀，水果长欲望，哎呀，这是死老百姓的心情啊。这边就举的比喻了，如夏月啊，天雷电雨，阴云覆翼不清净，凡夫无智亦如是，种种烦恼常复行。夏天是因为啊，气流对流旺盛啊，会把水气啊蒸发到天上去，于是呢就会有云雨的雷电的状况，对不对？可是呢这云雨来得快也去得快，去了以后呢，云雨雷电去了以后呢，它还是一个大晴天呢啊，无云无烦恼的日子啊，但是它就是夹杂着来，所以呢就像凡夫无智人一样，种种烦恼常复心，烦恼不来的时候呢以为没事儿，因为没事，造业就等着受果啊。这个苦的果报来的时候呢又不自在了啊，就像是夏月天雷电雨一样。好，第二个呢比喻冬天，如冬天呢日食一出，因为冬天本来长时间都是冷的，对不对啊，常为昏气云阴翳，虽得出果第二道，第二道就是恶果啊，出果跟恶果啊，出果须陀洹，恶果阿那含。出果呢只断三节啊，身见节啊，这个疑节啊，跟戒进取见，这三个节呢断了。那么欲戒的九品才断了三品，还有六品或没有断。即便到了第二果，也只是薄贪嗔而已，并没有把欲界的祸断了。所以他这边说啊，出果恶果的人怎么样呢？尤为欲染之所蔽，欲染就是欲界的烦恼，欲界的贪嗔痴啊，一分都没有断，只把身见扶住不动，没有戒进取，没有疑节，如此而已啊，欲界的烦恼都没有清净。就如冬天呢，太阳偶尔出来感觉温暖，对不对？可是长时间呢还是被阴冷的天气，冷气团一来啊，你还是要把冬天的衣服穿上来，对不对？等到了日出中午的时候呢，哎，衣服一脱，享受一下冬天的太阳。所以呢出果恶果圣人呢已经可以见到冬阳了，可是长时间呢欲界的祸还是在。接着比喻春天呢，若如春天日欲出啊，实为阴雨所覆翳，虽离欲染第三果，余残痴慢犹复心。讲的是三果圣人，三果圣人呢欲界的九品或断了，可是舍界无舍界的无明啊，无明痴慢呢、啊、还是在。